它根本是三个不同时期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对不对？发展出来的止观的心得，你要看它原来的因缘是什么。有因缘故说为是，有因缘故说如来藏，有因缘故说般若。中观乃至于中观不等于般若，现在很多人以为中观就等于般若，不对的。中观只是般若里面的一种法门而已啊，般若是一切法门的母亲呢，对不对？是诸佛之母啊，佛是一切种智人呢，你怎么可以说般若只生出中观而已呢？那如果般若只生出中观的话，般若未免太不慈悲了嘛，这样生出来的佛也太不慈悲了嘛，这是佛的本怀吗？不是嘛。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真正的般若是出生一切善法，对不对？出生一切善法，为什么出生一切善法？有因缘故。所以学习这个法相法性都要看什么？都要看它的因缘是什么。不见其因缘而得到知见，这就是法智，对不对？有些因缘，因缘解释完了，一切法没事，一切法诸法即灭相，这个才是智慧，才是般若波罗蜜的实相。由此可说，这两这个有因缘故言义，有因缘故言空，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几个字，这是钥匙哈，观察后面的钥匙。你看呐、啊，这个龙树菩萨说义者是怎么说的？他说啊，义者，般若波罗蜜明诸法实相，灭一切观法。但是呢，十八空却是十八种观法，令诸法空。哎，这两个要分别括号起来，你看哈。这个感觉起来，他们两个般若跟十八空的道理，般若是透过灭一切能观的智慧而直接契入诸法实相，知道能所不二，对不对？知道心跟法根本就是一相，一相所谓无相，这是般若波罗蜜的。那么十八空是依施设十八种法相观察的智慧，去破了十八种个别的执着，是依着十八种观察的方式令他所对治的法空的。可是般若刚好相反，般若是灭那个能观的智慧，所以十八空是从所观空下手，得到反推能观者空。而般若呢，是从能观者空无智亦无得的下手处去得到一切法空，知道吗？一个是从因下手，一个是从果下手，一个是从能观者下手，一个是从所观的相下手。两者的善巧不同，善巧不同是为了对治不同的执着个性的人。有一种执着就在因上，有一种执着就在果上。比如说有些人就在果上啊，我人道好苦，我想快点修禅定升天，在果上得到愚痴见的人，他为了对治这种人，对不对？于是在果上告诉他不如实的道理。有人在因地上不能够关照我的本心，于是刚又告诉他因地上的善巧，所以都有他的对峙的因缘。所以他说，那么如果你这个人比较愚痴，我要告诉你什么？我就要告诉你十八空。如果你这个人呢、啊、比较欢喜空，我就跟你讲般若，反而让你出来观察因缘。所以两者都有他的目的，那个目的很重要。所以我经常讲，像四悉檀，四悉檀就是依着佛说法的目的来去看那个法，不要把那个法看作是绝对的道理。你一这样子看，法就死掉了，法就死掉了，就变成决定的原则了。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学习方式啊！我们今天不是剁这边，就是剁这边啊！所以这两种都是必要的啊，都是必要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学起来。他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绝对不是说，好，今天这边讲的是八空，那么般若讲的空比较多，对不对？于是呢，哎，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于是起了什么好丑啊，对不对？殊胜啊，高下啦、啊，这种比较，这种比较都是生灭心，都是生烦恼的根本，都是取舍，依着取舍说有无，这个心都叫做烦恼，也同称叫做戏论。所以呢，都要看它的因缘。所以施设般若的因缘呢，是要灭一切观。灭一切观是灭能观啊，灭能观而得到所观者空。十八空是灭所观空而得到能观者空，没有所观的法，哪来能观的智呢？对不对？依着这样子的智慧呢，去观察诸法实相。所以呢，菩萨学识诸法实相，能生十八空啊。你能够了解能所不二，诸法实相就是能所不二，性相不二啊，这一切缘起的现象就是 这个当体本身就是性空的道理，所以你不在这个相之外去找一个空相，这个就是能生出十八种空的智慧。不然呢，你不这样去学习的话呢，十八种观法你就把它当作十八种真理，对不对？你把这十八种空当作十八种真理，完蛋了！你五蕴法才刚刚要破除，又生出十八个十八种执着，那不是要命的吗？啊，这就是啊，破了我执又生了法执的一个思维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切记一定要知道，先见诸法实相，再用十八空。十八空必须要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有因缘这样施设的。所以知道十八空是假施设有的，照唯识的观法，一定要有两种依住的信念，知道一切法是假施设的，对不对？依着慈悲力来安住一切法，这个就叫做佛法。佛法是行这两个非常非灭的中道。依着了达诸法实相去用啊，去活用这十八种空，知道这十八种空不是十八种无限上纲的真理，只有空才是对的，对不对？那么这些有的执着都是错的。你今天如果能够把有的执着当作一种教材的话，它就是佛法，懂吗？它就是佛法，让我们能够敦促自己的修养增上的教材。所以呢，它就是殊胜的。比起一切人不见到这个实相而去观空，把空变成是一种道理性，变成一种知见，变成一种法执，好太多了啊，好太多了。所以呢，生命经验丰富的人呢，来学佛法哈，他会更体会的深刻一点啊。你把佛法只是当做一个学问学的，态度上又完全不同了。好，这是义门所说的。好，我们回来看看一，他说若不义，他怎么说的？请看到1179页第二行下面。问的人他说，若不义者，那么云何在大品般若经当中出品呢？就是说云何言欲住十八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如果你说他不义的话，那应该是一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一的话呢，佛为什么在出品中呢？他会说，如果你要学习活用十八空的话呢，应当要学习般若波罗蜜，表示你要先学般若波罗蜜嘛，对不对？般若波罗蜜是有别于十八空之外的一法嘛，对不对？于是呢，他来证明说这个是义的啊，这个是不义的。由此说，你的不义的道理是有问题的啊，用义来破不义。前面呢是用义来破义，了解吗？两个是不一样的道理哈。那你看龙树菩萨怎么看法？他说了，其实他还是义的，他并不因为佛自己说，如果要活用十八空，那住就是活用。你要活用这十八空来破十八种执着，你要在这种之前呢，先学习什么？学习诸法实相的般若波罗蜜，并不因为佛这样说，这两件事情就变成是义法，不对的。这两者还是依法，还是依法。为什么呢？他举三个理由。依者底下三个理由呢，说是一。哪三个理由呢？一之一就是十八空是空无所有相。般若波罗蜜也是空无所有相，那个第一个那个空呢，请当动词用，无所有相把它当作名词，当作受词用。他并不是说空是无所有相，空是没有相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空所执着的，所执着的东西是无体的，无体的称为无所有相。无所有者，无自性是也，对不对？你要空掉本来法自而无自性的法相，法的相它的性自空，所以呢在相上其实是无自性的。我空只是用空的智慧去发现啊，原来法相是无自性的。你不能用决定的看法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桌子不只是桌子，对不对？椅子不只是椅子。你了解这一切法都没有决定的自性见，空是如实的了达，原来每一个法都是无所有相，都是无自性相，都是无我无我所，由此来证明你的能观智是如实如实，了解吗？如实是不增一法，不减一法，就在那个法相上了达无自性，了达无自性。所以空跟无所有相是什么？是等位智。啊，是等位置。虽然假立空的智慧是能观，无所有相是所观，其实能观跟所观讲的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没有能观的空的智慧，没有所观的无所有相， 对不对？无所有相就是空智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智慧所得到的道理，对不对？而这个道理恰好就解释很圆满这个相的性啊，就是这个道理。那般若波罗蜜呢，也是透过诸法实相来解释，对不对？虽然呢它有观跟无观，因为十八空有观，对不对？因观故空。般若波罗蜜呢不是，它是灭诸观故空。两者的善巧虽然是不同，可是他们所得到的结果都是空无所有相，都是以观空的智慧去证了无所有相的一切相性质而非常非灭故，对不对？了解这个道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十八空是舍离相。舍离的意思是什么？知道世间的差别是烦恼极地遭苦的因缘，于是呢要烁烁的远离那个执着。十八空是要了解十八种执着的过患，你知道法的过患，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远离它而不生苦，不生苦而身心得到清安啊，得到解脱。你能够这样子的感受，这是十八空的利益。而般若波罗蜜呢，在一切法中也是要观诸法实相，观诸法实相就是舍离相的差别，所以两者都是得到舍离的利益，对不对？舍离者就是解脱的利益。所以一切法，不管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被称为无漏的意思，都是同是一味法，只有一个味道，都叫做解脱味。如果这个法不能够解决烦恼，那么这个法只是一个知见，停留在知见，这个法不是佛法。所以呢佛法一定是舍离烦恼的一种智慧。所以呢十八空虽然因观故有，所以它还是舍离。舍离什么？舍离世间相分别的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见有差别。你见有差别，这种过患相我了解的，我自然就会念念啊，念念去观察它的舍离相。般若波罗蜜呢，虽然灭诸观而空，它是因为怕我们执着一个我，对不对？我能观哦，我是这个能观的我，这个是所观的法，还怕升起这种偏离诸法实相的认识，所以呢它也是舍离相，这是第二种道理。所以两种呢在解脱道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第三种，从它的果上也都是无所得的。十八空无所得，般若波罗蜜也无所得，无所得谓之不着。好，你看哈，十八空不着相，般若波罗蜜也不着相。所谓不着相子无所得，既然你前面破了什么空无所有相舍离相，你就没有能观所观，自然没有一法可得。你了解这一切的法相，不管是依着因观施设去观空，或者是灭观去观空，这两者都是不着相啊。不着相，不着相的意思是说根本他的能观智啊没有可以依止的主体啊，也没有自信可得。你在法上无所得，在我上无所得，我上是空，何况无我啊？何况我所？这个道理后面都会讲，这就是不着相的道理啊。不着相并不是无相哈、啊，无相是本来知道，这就是名言而已。名言包裹着名言，对不对？用名言来破了名言，根本就是以幻除幻的结果，根本不着一相，哪有一法可得呢？所以呢十八空本来就是名言施设的，所以他不着相。般若波罗蜜本来就是诸法实相，所以他也是不着相。依这三种道理，哪三种呢？空无所有相，这是假立能所，其实呢能所不二。那么了解他的过患是他的利益啊，空无所有相是他的因地法，他的果地呢就得到同德解脱，所以舍离从果上来了解他还是一法，对不对？从它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不着相，了解它就是以幻除幻，这个过程两者也说明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是依法。所以由这三个理由，龙树菩萨就辩证，并不因为佛说欲住十八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好像要先学般若波罗蜜再去学十八空，对不对？才能够去活用十八空。它虽然有这个次第，可这个次第上是因果施设的善巧不同，其实在他的因上是空无所有相，虽然有能观的空智以所观的无所有相，其实两者道理是一个。虽然两者都有因观故空跟灭观故空的道理，可是同德解脱， 对不对？其过程根本是以幻除幻，所以根本一法不可得，谓之不着相。依这三种道理观察，这两法都是一法。以是故，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十八空，两法不异故。到这边为止，啊，非常精彩的一种思维方式哈，把这种道理呢，真的能够记起来，真的要记起来，就很熟悉这样子，啊，非常熟悉。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文言不好懂，你就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可是我觉得呢，最好还是不要自己的话，你自己的话在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自己的知见。啊，所以我觉得尽量就如量如理的依着圣言量，把那种思维受用的境界啊，自己能够去把它明白了达，会比较啊，会比较好。所以只是多熏习就好了。他说啊，啊，底下更重要，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得以上的善巧的话呢，他以上告诉你一个小方便门，这小方便门很重要哈。般若波罗蜜有两分，这两分呢，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了解吗？啊，那么这二地呢，有小有大，世俗地位之小，圣义地位之大。你要欲得圣义地呢，就应当要先学小方便门，就要先学世俗地；欲得大智慧，当学十八空。注释小智慧方便门，能得十八空。你欲得大智慧，那个大智慧是般若波罗蜜。你欲得大智慧，就是欲得到般若波罗蜜，当学十八空。你看这种说法，刚好跟佛智说的欲住十八空，当学般若波罗蜜的次第，是不是刚好相反？是不是刚好相反？那种说法是根本对无学道以上的圣人说法，啊，是对地上见到位的菩萨所说的法。而凡夫道要怎么学呢？从十八空下手去得到般若波罗蜜，反而刚好相反。然后刚好相反，可是呢，菩萨道的法身大师的智慧是什么呢？从无分别智变现出厚德智，为了要成佛具足一切种子的缘故呢，广修厚德智，随着众生同流于生死，而不受生死的戏缚，对不对？最后圆满具足佛的一切不共功德，所以他是有了般若波罗蜜，在活用十八空的道理，对不对？随顺世间而破一切世间的执着。可是我们今天呢，能够妄说自己能够行菩萨道吗？其实我们连般若智都得不到，所以要得到这种般若智的大智慧，应当要学习世俗地，就是所谓的小方便门、小智慧方便门，来次第的读诵正一念思维如说修行十八空，一直十八空变成我们看待世间法相的每一件智慧的观察方式，学习圣言量告诉我们这十八种观察方式，这是依着名言去学习的。你不学习这个名言，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达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变成一个形上学的道理而已。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要从小智慧方便门下手。他说何等是这个小智慧方便门呢？所谓般若波罗蜜经，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当作是一个所缘，对不对？你就依着这个所缘呢，去透过无法行，其实无法行呢是辩中辩论里面的十法行其中的五种啊，是最重要的其中的五种。这般若经其中也讲过了，读勾写一，诵读就是批读啊，就前后我这样经常告诉各位要这样对读，有没有？那就是批读啊，前后这样子批读啊，经论来对读啊，科判搞清楚，这就是读的善巧，能够用读来生出文所成慧。然后呢，要能够去锻炼思所成慧之前呢，要经过两段，第一段是诵，诵就是背，要一词不失，纵使名字背不下来，你至少道理要熟悉，要一生啊，能够生出意解，如实意解，受持于心，烁烁用这一种圣言量的道理性来观察一切世间相，这就是诵。诵依着能够诵持意念不失的道理，正意念，正意念就是对境观察，能够现出不是差别相，而是现出道理性。不管跟着什么差别相，不管天变冷了天变热了，你就思维，哎呀，真的是诸行无常，对不对？你可以从无常门而得到一心心一境性的安住效果，好，就叫心住一缘，就这样子。正一念思维，由正一念跟思维得出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如果你真的想要如实的体验那个道理的话呢，你就不妨真的如说修行，对不对？如说修行者就依着道次第，对不对？ 啊，一直到师弟去这样子如实的修止观啊，止所当止，观所当观，具足一切止观的因缘，因缘成熟，加行圆满，你就见到那个道理，你就如实的见到道理。在此之前呢，都只是文思夹杂而已。文思夹杂之后呢，你要如说修行，这就是无法行。无法行，读诵文所成慧是也，正意念思维思所成慧是也。如说修行是修所成慧，三者就是文思修三慧。依着这三慧，在戒定慧三学上了达他的解脱意，真实能够受用到一切佛法的清净，能够得到哎呀法空的正见，能够得到无我的修养，能够发起为一切众生行菩萨道的大心。而这个大心要借着随顺众生改变自己的习惯，不要连行菩萨道还要依着我的做法才可以，对不对？这是要断掉我的习气。所以恒顺众生是磨练自己的锋芒，磨练自己习气最好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呢，你就要先习惯去问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比较好，然后呢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佛法是一个很民主的，非常民主的，它也不盲目，不是说你怎么要求我就怎么给你的，对不对？我在借着跟你的需求讨论的过程当中，我来怎么样借着圣言量教化大众得到智慧，自己受益，自己得到复习的效果，大众也得到什么法益的效果。所以借着这个智慧的开发，你所施设的福德啊，才会变成真实的功德。否则如果你不借着这个六度的福德相啊，那个三轮不空的那种现象去思维这个道理而得不到这个智慧的话呢，这种六度只是六法，不叫做六度，懂吗？这六度呢变成人天善法，人天善法不是出世间不共二乘的大乘菩萨道啊。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大乘菩萨道绝对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开智慧。开智慧是绝对自利也利他的事情。如果在整个六度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开智慧的话，你饮鸩止渴嘛，你老是一直不断的要一直不断的给到什么时候众生才会开悟才能解脱呢？对不对？他变得依赖你，你也依赖他，对不对？你依赖他得到成就感，他依赖你得到什么苦受的暂时的止痛，过了怎么办？过了他还是反复在受苦，因为没有智慧观察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造成这种依从的关系，那这个向上总是观不到苦，观不到空，观不到无常，得不到解脱的味道。真实啊，我们看看今天的佛法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实在真的不依着戒定慧，不依着文思修去学习道理。道理呢当然一定要有人说，可是有人说只是读的开始而已，读的开始而已。如果我们一直不断对佛法的学习总是只是读而已，这是不够的嘛，对不对？你要对义理至少得到诵持，然后得到意念，然后得到四种道理的思维，然后再得到真实的实践。而真实的实践呢，是把自己当作法师，这是法华经说的哈。法华经说我们要发大心，把自己当作是法师，对不对？入如来事，着如来衣，作如来坐，意思就是要当大法师。我们每一个人学佛法就是要当大法师，就要成佛的，对不对？以这个为第一目标，哪会说我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我当众生就好了？没有这个一回事。流祸润生是那个祸者，指的是众生的祸，知道众生还有祸没有解，所以我不能够只是解脱而已。流祸不是流自己的祸，记住众生的祸，大祸未得解，你不能只是自己一个人跑了，流的不是你的祸，你祸要断尽才可以啊，对不对？流祸，你知道众生有大祸不解，你一定要先成佛，然后来利乐众生，对不对？自利利他，两得其利，这样才是菩萨道。所以龙树菩萨为我们说法很实在的，你告诉我们呢、啊，学般若就是要在法上真实智慧啊，般若波罗蜜经要读，对不对？要透过先读诵，一直不断的增上，一直到最后能够如其理如其量的如说修行。譬如有人啊，欲得种种好宝，当入大海。若人欲得内空等三昧智慧宝，当入般若波罗蜜大海一样。那、啊、这个是做个比喻啊，来做个结尾。好，这是内空一段。我们来看看底下的第三段问： 第三段问呢，就是问这三空跟般若的因果关系。他说啊，有因果啦，有因果门呢、啊、来论啊，来论三空。他说呢，云何学般若波罗蜜时，要去在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三种空上面去练习呢，去思维呢？就问这个事情。他说呢，我们怎么样在内空、外空、内外空的思维观察过程当中，去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懂吗？去借着这四念处观察内空、外空啊，不，还没那么早。怎么样去观察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三空，去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实相智慧？这个话白话翻译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透过观察这三空而去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实相智慧？他说，你在这三空上去观察四念处，对不对？证了四圣谛，你四圣谛的道理的如实证知，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前面菩萨聚义就讲了，须陀洹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就是菩萨为了要证到无生智所修学的智慧。他经历过三这个四果圣人他们所修习的一切法门，可是他的观察方式有善巧，这借着底下所施设的十二种观善巧的不同，去得到般若波罗蜜。好，这就是具足遍学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的关键。底下就答曰了，答曰：世间有四种颠倒，这世间指的是凡夫哈，有四种颠倒，在不净的实相当中呢，有净的颠倒。那认为在这一切36不净的现象当中呢，认为人生是清净的。苦中呢有乐的颠倒，无常中呢有常颠倒，无我中有我的颠倒。啊，这是四种颠倒，我想这边不多说了哈。所以行者修行人呢，为了要破这四种颠倒，哪四种呢？就是净、乐、常跟有我。可是近代呢，因为我们比较熟悉哈，就基于汉传佛教的比较熟悉如来藏的关系呢，如来藏呢涅槃四德也刚好是常乐我净，刚好跟凡夫的四倒一样，所以呢切记哈，三系是有次第的啊，依着他的因缘升起的教法，就有他因缘施设执着的次第性。我们凡夫的执着是执着什么？常乐我净，所以要先学习什么？无常苦空不净。来对治常乐我净的这种颠倒。那么为了要怕把无常苦空无我又当作什么无限上纲的真理，把这个法执为实有的之见，于是呢还要用涅槃一切法自性本空的道理呢，来用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来破了什么无常苦不净的这种之见。所以这个是他的因缘，一因缘说什么，一因缘说一什么因缘说什么，一因缘什么因缘说什么，不能够用哪一种说法概括一切啊，只要学这个就够了。我们的心是有次第的，所以法也要随四次第去施设，没有一法是足够的。所以呢佛才会处处叫我们呢要遍学一切法，如果我们的能量堪人心够的话，堪人心够的话，要正确的态度来修学。那么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要先对治世间的四道，来修学四念处十二种观。什么叫四念处十二种观？我上次讲过了，这就是整个十八空的关键。十八空其实都可以用四念处从头到尾贯穿，四念处贯穿一切的无为法啊，一切无为无漏的善法都以四念处可以贯穿一切。我最近在另外一个地方教四禅波罗蜜呢，里面就智者大师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啊，何谓亦有漏亦无漏法？亦有漏亦无漏法总共有三门，一门叫做六妙门，第二个叫十六特胜，第三个叫通明观。这三种呢，在四禅波罗蜜第七卷都讲得很清楚。他怎么去解释六妙门呢？他说六妙门的止观啊，这个属随止是定方便啊，是决定的方便，重要在后面。观环境，观环境那个观呢，指的是什么？四念处观，就是在安般持念、持习念的修行所缘境上呢，去视为四念处的道理。于是呢，你虽然修安般，只能够得到四禅八定的世间禅定，可是呢，你却能够在其中依着这个所缘境观察什么 四念处正了四圣谛，你就可以出三界。所以依着世间定可以出三界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亦有漏亦无漏，就看我们怎么用心了。所以佛法就是善用其心而已，善用其心而已。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得解脱，才叫做善。善者不是好坏，不是高下的区别，你能够解脱执着，那个是关键。那么解脱执着的法总归起来就是四个法则：一四念处去证四圣谛、四六形象，那么透过八忍八智啊，八忍八智来提升自己的智慧，然后骗一切法，得到一切种子，得到佛的不够功德。那个次第呢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四念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手处，依着四念处贯穿这三空，得到十二种观。所以底下呢就分别讲这四念处怎么在这三种观上来使用。这就是把这三种观的法门，因为你不用四念处来消化这三种观的话，这三种观又会被执空的人、着于空的人认为是一种空相，认为是一种真理，认为是一种无限上纲啊。所以借着这个法门，所以唯识也是一样，我们讲白法不是说确实世间有一百法，是借着一百法来证明四念处，对不对？最后得到见诸法实相的智慧，那观察一切法不可得，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依着这个施设的智慧过程来修学啊，这是目的哈。所以底下请各位来大科判一下哈，从这底下第一二三四五行出观内身下手，请各位在这一行上面呢写一个观身不净。这观身不净呢是依着什么？依着内空外空内外空，我们以后讲到的时候再来分段哈。依着三空来观身不净啊，依三空的法来观身不净啊，这是大乘的四念住。那么观受从哪里开始呢？观受从1181页第一行问曰那个地方开始。这个问曰呢就是提疑情啊，各位一定要把提疑情的话要记住哈。怎么样从身空啊，怎么样从身不净变成受苦啊，受是苦，这个观察就是问这句话。他说呢，苦乐不苦不乐皆外入所摄，云何言内观内受呢？啊，这是从前面的受身为大苦那句话哈转过来。所以前面呢在1180页倒数第二行有个行者思维，我们以后读的时候每一段都会有个正念，那个就是正念所在。前面就是所缘境，依着所缘境得到这个结论啊，于这个结论呢龙树菩萨就会以行者思维冒号一句话来做一个总标啊，做个总结。各位一定要把这个总结的话记住，然后去思维这个东西跟36不净物的所缘境的观察到底什么关系啊，到底什么关系，我怎么样从36不净物的所缘境观察得到这个思维的结果，而这思维结果怎么样在正见上发起力量，怎么在修养上起一切的功德力，对不对？去自己去实践看看，如说修行看看，于是就可以从读诵正一念思维到如说修行，得到他的正见跟修养。好，所以呢1181页是观受，观受就比较长啊，一直到1182页。各位就画一下哈，1234五行观内受空。好，依着前面所说的观内受空的道理呢，你用这个道理的次第去观察外受跟观察内外受也如是，到这边画斜线。所以底下呢就要提疑情了，于是他说行者作思念就是提一个疑情，这个疑情很重要哦。他说苦乐，如果若乐即是苦，那么谁受这个苦呢？念以即知心受，其实不是我的身受，其实是心在受，对不对？于是呢就从受是苦到心无常就开始转换了，就开始转换了。从这一行开始呢是观心无常，依着三空来观心无常。那么这一段文呢又一直到1183页的12345 6行为止啊，能分别取向是名内心，如是等分别内外心，请各位画个斜线。由这个地方呢发觉哈，原来我的心意一直不断在横转变异。所以呢以上我的三门观察，第一个知道身为不净相，第二个知道受为苦相，第三个知道 心是不住相，为无常相。到这边为止，就是前面的三。发觉前面的观身、观受、观心这三门，就是因为我的结识烦恼没有断的缘故，于是在这种能观所观的三世相续过程当中，获生无我。获生无我就是三世相续，依着过去啊，我本来烦恼不知，我学习了圣道，于是我观空了，对吧？不是观不净了，观苦了，观无常了，对不对？能够得到这三种道理呢，这种观察就发觉，哎，我的心意识一直不断在横转变异啊，对不对？这个变异的现象不就是过去 有可得，现在有可得，未来有可得吗？我的心就不是这个三世心这样积聚相续起来吗？我不明了过去法灭而不实在，未来法未至而不实在，现在法无住而不可得，我从这三世相续相没有办法证到不可得的无我智慧。今天我细细随着佛的圣言量，发现原来这三种观都是告诉我无所得啊，对不对？都告诉我了无一物可当情啊，怎么可以在这里面认出一个我跟我所呢？这就是由三种空观得到无我无我所的结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是这样思维的。他说，依着前面有所观的三世相续相，由着结识未断的缘故，我们呢会忽然的升起一个隐隐约约我法对立的这种想法。所以如是思维，若心无常，谁知是心？心未属谁？谁为心主？而受苦乐一切诸物，谁知所有？对不对？由此呢，就破了，有这几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呢，来破我所，来破我所。这个呢，请在这一行的上面呢，行者心意转意，知身为不净相，这一行上面呢，就叫观法无我。所以观法无我是总观，观身、观受、观心是别观，对不对？所以呢，大乘观法直接从我空下手，可是我空下手必须要基于观身、观受、观心的破我执，前三者破我执，观法破法执，观法者破法执。那么法观法就摄什么？就摄前面三个的结论，就破前面三个的三四相，破观身的三四相，破观受的三四相，破观心的三四相。依着这样子观察而不生我所的这种烦恼啊，这种结识相，那么把这个结识相呢，烁烁的能够去观察去对治，能够得到清净的效果。好，这个后面一大段的是观法，观法最长哈，观法最长，一直到最后面整个都是讲观法的一种种种的分别相。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观身的部分。从这个分量可以看得出来哈，我昨天听信广师他说这个大乘的演变呢，这的确也是很真实的。他说啊，大乘呢在开始啊学习的时候呢，就比较不重视观身不净这一法啊，可能跟世间人不喜欢观这个不净有一种谴责使然吧啊。可是呢，观不净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容易观的一件事情。最容易观的一件事情，你看他建议怎么观哈，在这个1180页第五行这边，他说初观第一个观怎么成就呢？他说内身，去观察我们的身呢，36种不净物。这36不净物呢，请各位去查哈，请各位去查，因为里面有很多念出来里面不晓得怎么写的字，我把我们这边来给你讲啊，各位去查查看啊，怎么去观察啊？这36种不净呢，分别分为四大。请各位一定要把它归纳为四大啊，把36不净物啊归纳成四大，了解这一切36不净不过就是四大的变化相啊，四大的变化相。由这四大的变化相呢，才会从不净观转成身的清净观啊，否则你转不过来，当你以后去修八圣出八解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修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对照到很如实的观察四大啊，四大或者观察六大都可以啊，加上空四就好了啊。这个六大去观察，那么九孔长流就是这36不净物呢，就是我们的九孔。九孔是哪九孔呢？啊，还有嘞， 小便处、大便处，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九孔哈。好，九孔长流，甚可厌患，镜像不可得啊，镜像不可得。在这个当中呢，你清净是不可得的啊。清净呢，其实不是真正叫做清净的，那个清净其实是什么？染浊相、贪求、贪求，或者是叫希求，两种求啊，一种是对过去、现在的贪求，一种是对未来的希求。其实就是在这个向上起这两种心，谓之净。因为你会想要求、想要得、想要取嘛，所以那个相呢，就是顺自己的心的相。因为顺自己的心的相呢，世间人就把它当作是清净的。但是呢，实在上去观察呢，这一个清净相是苦受的因缘，是苦受的因缘。所以观身不净是观苦、观受是苦的因缘相。所以呢，了解镜像不可得故，名为内空。到这边请画一个斜线啊，这边呢是属于内空啊，依着内空来观身不净，底下呢是依着外空来观身不净。他说行者既知内身不净，观外所着法，就是外四大哈，一样内三十六物是内四大，对不对？外四大也可以去观察，同样的道理，以复如是，俱是不净。为什么呢？我常常讲过，外四大如果照我们比较世俗的说法，就分成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对不对？那你可以吃的东西进去，就变成不是转化成内四大嘛，对不对？如果内四大究竟是不净的，那外四大的本质就是不净的嘛，对不对？所以用这样子很容易推理啊，从内空就转成外空的思维，所以呢，也实在都是不净的。渔夫就是有执着的人，狂惑为淫欲，淫欲倒不见得是男女的问题而已哦。那个淫欲是贪求不舍的意思，那个淫是浸淫在里面，就好像泡在那个水缸里面呢，啊，你浸泡在里面啊，然后呢，觉得啊它很好，这就是淫欲，就是贪求不舍的心。依着这个淫欲心覆盖，就障碍我们的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净。就会觉得啊，这个很美，这个比较丑，对不对？在无形啊，在一些外四大上面的去区分好丑，这好丑岂不过还是顺自己的苦乐受的判断而已。所以呢，观所着色，观我们今天外六尘所缘的色境呢，也如我身镜像不可得，是为外空。这依此呢，这一段文就是来依着外空观察观身不净。其实那个身者是色的意思啊。啊，声色这两个字是不二的啊，所以这是色，其实声念处就是色念处，广义来讲就不是观声而已。所以我经常讲啊，如果你不喜欢不净观，那你不妨把声改成色蕴，观察色是虚狂不实的，色只是四大，你用四大观也是不净观啊。不净观总共有七种，其中一个就是四大的观察，你观察一切法都是四大，你怎么可以去区别好丑？依此的了解它毕竟不净，你认为它有相，生出苦乐受来造作善恶业，最后它的结果都是苦因。了解一切法认为它有相有色，就是苦因的结果。由此呢，对它不生执着的想法，这就是外空啊。内空是这样观察，外空也是这样观察。所以如果你习惯，像我是习惯观四大啊，用四大去转换这种观察。那么这是到这边为止啊，倒数第四行这边。是依着外空观察观身不净，其实观色是不净啊，这不净的都是四大的差别相啊，就谓之不净。接着呢，是依着内外空来观察观身不净。行者若观己身不净，这是第一种人呢、啊。有些人呢，他可以观自身不净，可是他看不到外色啊，他以为外色是清净的，就是有这种人。另外一种人呢，他可以观外色不净，可是他没有办法观内色不净，以为自身是清净的。哈、啊，我只要把身体的灰尘洗干净，我身体就好香。你闻到的香是乳液的香味啊，不是你身体的香味啊，知道吗？你摸起来的触感是乳液的触感啊，不是你皮肤的触感啊。如果你的触觉够细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毛细孔是一孔一孔的啊，是破碎的像啊，那里咕溜咕溜的，每天咕溜咕溜咕溜咕溜，只不过用乳液把那个毛孔暂时填塞出了片片你的触觉而已。所以它的香跟乳啊的感受都是外四大填充其中给你的错觉而已，不是你身体的实相。用这样如实的观察 这就是这样子的说法。所以有些人呢执着外进内不进，有些人执着外进内不进，这两种执着的人呢，他说今就叫你具观内外我身不净，外亦如是，我是如此，外也是如此，所以我喜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推荐十八戒，我推荐十八戒的观察方式。十八戒的观察方式呢，就观察，就是用十八戒就可以很巧妙的转换成十二因缘观，依着无明缘行爱取的这种苦集二谛的相依性，了解怎么样去降服我的正见，我的邪知邪见，用这样去观察，身不净，我亦如是，一等无异，这两者呢，内外呢，其实等无差别。为什么？同是四大，同是十八界，同是种子一元所变现的万法，对不对？这种道理性根本没有差别，怎么可以用同一种道理而变出清净跟不清净的两种差别呢？对不对？所以呢，处处以这观察，就可以观察一切法的平等性。所以依着转换成十二因缘观，就可以观察它的道理是平等的，一等无异，一等无异就是十二因缘，通通是归到十二缘起的道理。知道它都是牵流无助的现象，毫无可以执着的住相可得。了解它一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尽相也不可得，是名内外空。这是依着十八戒转入十二因缘去观一切法不可得。平等自信去这样观察内外空，所以呢，行者思维就得出这样的一个总观。他什么观呢？知内外身俱实不净，不净者就不可得的意思。而或者是迷惑不了解这个实相的人呢，爱着身故，由以受身身为大苦而予以为乐，身是为大苦具啊，根本没有乐的因缘，对不对？你暂以为乐，其实都是苦的现象而不知而已，这个叫做愚者。到此为止呢，是观生不净来摄受内外空三法啊，转成殊世间解脱道的一个关键口诀，就是这样。好，到这边为止呢，是一个段落。好像时间不够来看观受了哦。我们把观受的这个，我们能念多少念多少好了。好，问曰：三受皆外入，外入就是色身香味触，这是凡夫的想法。他说会造成我苦乐不苦不乐受的，都是因为我沿着色尘外境嘛，对不对？这就是这色身香味触让我不快乐的啊，对不对？都是我的儿子调皮嘛，他能让我不快乐的，都是我的丈夫怎么怎么样嘛，都是我的老板怎么怎么样嘛，都是讲外啊，外面的这些色尘啊，境界呢，依着这个境界为缘呢，所以才造成我的感受呢。你怎么可以说是观内受嘞？怎么是观内受嘞？外受可以说，那内受怎么说嘞？提这个疑情，提着疑情，身体的感受如果没有色境为缘的话，我怎么会升起感受嘞？其实就是这个问法。答曰：六尘出于六情，六情就是内六入。六尘就是外六入，外六入跟内六入出出合合生出乐的感受，这种叫做外乐，这是我们的凡夫的执着的外相，外乐，外乐就是第一念的感受，后第二念随之意识去分别好丑以后，就会贪着深入生乐，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升起乐受的，暂时的乐受的，你就会怎么样？贪着不舍。然后变成串习，深入者就是串习。当你把这一种着于外境升起的乐受这一种习惯变成烁烁升起，变成你的习气，深入者就是串习升起乐受，这一种乐受是第二个随念内热，内热随念的内热。那么这是第一种区别，外内其实是不二，是一个相续的新的现象。第二种说法叫我们观察复次，内法圆乐，内法是指心法，我们用我们的心呢，我们用我们的六根呢去攀缘境界，这种叫做内乐。你觉得你有攀缘的那个东西，哎呀，这个水很好喝，这个境界很美，当你把这个美的自信归于外六尘的所在处的时候，这个呢叫做外乐，就叫外法圆乐。 依着内六根所攀援的，能攀援的感受性，这个升起的乐受叫做内乐。你以为乐生在外六处，对不对？生在色身香味处，这个色是乐的，这个色是生乐的，这个色是生苦的。你在色法上生出苦乐的分别，这种分别谓之外乐，这种分别谓之外乐，就是在内六根上攀援的习气，说着升起的苦乐叫做内，在外六尘所分别的苦乐，这谓之外，这是第二种分别。第三种分别，五识相应的乐叫做外乐，五识眼耳鼻舌身所处的境界就叫外乐，意识相应的乐是名内乐，这个我们蛮容易明了的，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看看啊，你看 Hard Rock 那个我们大半在座的人大概不太喜欢听的音乐，我也不喜欢。可是有些时候哦，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可以体会为什么摇头会很会进入一种迷离幻境，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进到一种规律的节拍里面去，恍惚一直不断的反复，你的身心就会得到依稀心依尽性的地步啊，这都是虚狂说的，真的，你根本就没有了，就是你的人，你的身心就是那个节拍，除了节拍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这样子把身心这样子交给那个节拍，好，那砰汤砰汤砰汤，然后你就没有别的，那烦恼一下子没有了。它会升起乐，是因为用这一种规律的反复运动来取代什么？取代烦恼的相，暂时让你烦恼的相一下子忘了，得到暂时忘我的地步而升起乐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因此而说那个音乐哈哈让人家很好的话，的确有它的道理。其实跟我们老人家喜欢听，就有人一听古典音乐也会打瞌睡也一样，可是我听古典音乐不会，我听古典音乐那个幻想就会很多，就会很多的情节会升起来啊。那就是个人有所相应嘛，对不对？你相应这种音乐，你就会在里面呢，觉得说，像我以前呢，还喝，常常很喜欢喝酒的时候，你喝点小酒，身体酒精的一刺激，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音乐，古典音乐升起的时候，啊，那个感受就会想象很多，妄念纷飞，就是因着你这相应乐嘛，意识相应乐，五识本来圆的都是色尘，没有所谓内的感受，可是你意识一攀缘一相应起的时候呢，啊，这种分别就多了。这是第几种？第三种。第四种他没有写复次哈，他用粗跟细，粗谓之可知可见，细谓之不可知不可见。有些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快乐的理由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天气变好啦，不下雨啦，对不对？这个道理你可以攀援，你可以取到一个很明确的理由，这位是粗乐。细乐是不可知，莫名其妙。今天就是情绪很好，为什么不知道？这种叫做细乐。你不知所由的乐叫做细乐，知其缘由的乐叫做粗乐。这是第四种分类的方式。所以以上呢是俨然有一个内外的差别。如是等分别内跟外两种乐受啊，那么苦受也是这样分别，不苦不乐受也是这样分别，可以分别出这三受的内跟外，而同时观察这两者就叫做内外，对不对？一样可以分成内受观啊，外受是观，以及内外受同时具观，这三种观法。复次，行者思维。是内热时可得否？他可以得吗？这句话请各位一定要标起来，这是移情的提问。经常止观呢，很多人不会去修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移情，你提不出这个移情的文句，你文句提得起来，意识得起来，这边一问，你经教又熏得够熟的时候，那答案就马上出来了，答案就马上出来了，那个道理就学过的道理噗就流出来，这就是止观。止观不是去背什么，他就是提一个疑情，一个疑情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问句，一问，对不对？直达本心，道一句话来，对不对？就像好像禅师跟你打机锋一样，你自己只是你不打机锋，只是你自问自答，自己心一提一个疑情，就这样思维。这个内热是可得佛，真的有这个自信可得吗？即时就去分别知实性不可得， 但为是苦，这一切都是苦的因缘。强名为乐，对不对？勉强，勉强者是因为暂时那段时间，在有效的时间当中，我说是乐，可是究竟会变苦的。何以故？是乐从苦因缘生。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这个一切的暂时的乐的感受，都是依着苦的因缘所生的，对不对？那因为它的因缘是苦的缘故呢，所以最后一切的乐色会变成苦，所以也生苦果报。那你对于暂时的那个乐啊，无厌足故，你对它呢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呢，当它变苦了以后，你去追求下一次的乐，你就是为了那个暂时的快乐的感受呢，你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啊，不断的追求，这就是轮回的相，啊，两种理由，你不了达乐是苦因缘，就是没有正见，又在不了达一切的乐是有苦因缘的实相的缘故呢，又去于乐无厌足，这叫颠倒虚狂，对不对？这两种，我们的轮回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前面呢，不了达苦乐是苦因缘生，就是无明；于乐无厌足，就叫做爱取，对不对？所以同样哈，你用两重观察十二因缘的观察呢，就是这两段，啊，观察两段。底下就做个譬喻了，复次就是譬喻门，依着譬喻来说，轮换界，我觉得这个譬喻很神，非常活灵活现的哈。你看观界，界就是香港脚，你看香港脚烧它哈，开始烧的时候，哇，好舒服，对不对？烧虽小乐，后转伤身的那个，当你把它那个破，那个水泡抠破了以后，就伤身了啊，就升起苦受，对不对？这为大苦，愚人未以之为乐，智者但见其苦。如是世间乐颠倒病故，着五欲乐烦恼转多，以是故行者不见乐，但见其苦，如病如痈如疮如刺。第一关先去观如戒，那第一家呢就观病、观痈、观疮、观刺，就一次一次哈，一次一次，这个就是五蕴了。去观察五蕴所带来的苦报，苦的果报，无非就是如戒、如病、如痈、如疮、如刺，一个一个去观。所以五蕴的相续升起，无非都是苦，无非都是苦。真实去感受啊，真实去感受。我看我们今天就到此吧。不过我想这段还是把它看完好了，这段我看完。复次。乐少苦啊，乐少苦多，少乐不现，故名为苦。这是第六种观察。的确，我们也不能够承认这世间没有乐了啊。但是呢，乐是少的，苦的时间是多的。就像我们今天讲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对不对？是占的比例比较多的。可是今天呢，我们就以小乐为主。可是呢，这个苦这种事情呢，如大河水投一戈盐，那个戈是我们中国。称重量的一个刻度啊，一个刻度，一格哈，要反正格不叫一盒哈。你今天呢，把它丢到大海水里面去呢，好像失去了盐的相，对不对？好像盐的相不见了，不明为显，你只是这样子暂说为乐而已，懂吗？你把它这一格的盐，一格盐是形容它的小，把这个一少少的盐巴呢丢到大海水里面去呢，你以为它就失去了盐巴的相，其实呢你去尝尝看呢，那个水毕竟还是咸苦的，还是咸苦的。复次，乐不定故，或此以为乐，彼以为苦，彼以为乐，此以为苦，这就是见解的不同哈。那么着者为乐，失者为苦，予以为乐，自以为苦，自以为苦，见乐患为苦，你见到这个乐的过患，知道它是苦的，你不见到乐的过患，所以以为它是乐的；不见到乐的无常相，所以他说是快乐的；见到乐的无常相，你就知道它是苦的。还没有离欲之前说它是乐的，离欲了以后就知道它是苦的。如是等观乐为苦，到此为止。所以如此呢，你观以上呢，先去观乐，去观乐的感受，接着观苦，如渐入身。去观不苦不乐受无常变异，如是等观三种受，心则舍离一切的世间相，是名观内受空。那么依着这内受空的观察方式，观外受， 观内外受也如是，到此一个段落，
是吧？到此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哈，才是圆满。好，在这边呢，请各位硕硕去要求哈，自己能够尽量把这个法义啊背起来，然后在身心生命经验上呢多去体会，多去体会。其实呢，我今天要入座以前呢，你不要为了要得到什么境界去入座，你入座之前就是先取窟，作为所缘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观察方式。